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姊妹，稍后她会和大家分享她读了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第四节，调整生命的预期的思考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节的内容。人们常说眼见为实，所见即所得，或者会说我亲耳听到，或我当时就在事发现场。然而有时候情况比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复杂得多，有时候我们对眼前细节的关注会阻止我们往后退一步，正确认识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或者它意味着什么。有时候我们的假设会遮蔽对信息的其他解释。斯多葛派哲学家断言，导致我们快乐或者心碎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情的反应。例如遇见心爱的家人或朋友的死亡时，我们的沮丧情绪可能来自自己的无力感或失落感，也可能是所爱之人的痛苦所致。但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情绪深陷于消极之中呢？假如我们自身的假设和情绪强加了一种看法，影响了我们的判断，妨碍了我们理解、看到和听到的情况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在这一节，我为大家选播了两个故事。这两个故事无不说明对情况的重新阐释，如何带给我们新的见解和更大的智慧。最好的向导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每个人感知他们的方式。明智的做法是认识到看似已成定局的事物经常有另一种解释方式。在调整生命的预期这一节中，我为大家选播的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桑吉夫的故事。故事的题目是旅行的最后一站。随着病情的发展，许多人似乎都有即将离去的意识，有时候把临终的过程比喻成休假是讨论死亡的唯一方式。本书作者说，多年来我遇到过这样一些患者，他们困窘地寻找护照，让困惑的亲人检查他们的票，把手边的东西放进旅行包里。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我学会了不质疑这种所谓的糊涂，而是融入患者幻想的情境中，通过他感知、讨论和安慰他们那种即将离开的感觉。在这个故事中讲到的桑吉夫声称和艾利亚结婚60多年了，艾利亚会从家里带饭菜到病房。因为同病房一名男子心脏骤停，这一情况刺激到了桑吉夫，他一下子变得精神错乱，搞不清楚时间和地点， 认为自己是在印度，要去见父母。机智的护士和本书作者协助桑吉夫完成了他所谓回家的情境，并且还和他讨论了临终他需要怎样的医疗服务。当然，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做出不做心肺复苏的决定需要患者、临床医生和家属之间进行深入互动。关键是家人要了解做出这种决定意味着什么及其原因，以便在患者崩溃时避免纠纷和痛苦。临终计划的核心是知道有恰当的治疗计划，也有避免不恰当或不想要的治疗的计划。在调整生命的预期这一节，我们还讲到了另一个故事，以希望的方式死去。预测死亡有助于身患重病的人考虑自己的选择，明确计划在死亡临近时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这可能意味着尽力让我活着，但对大多数人，尤其是看过其他人平静死去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关注我的平和与舒适，而不是生存的时间长度。我们可以讨论在生命的尽头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，可能是在家里或者亲人家里。有些人可能需要借助养老院或临终关怀机构等外界资源，大多数人不希望死在医院。然而，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下怎么办的计划，许多人会被不情愿地送进医院。对于医院竭尽全力也救不活的人，如果医护人员清楚患者的想法，那么他们就可以代表患者做出选择，提前制定计划。患者、家属和医疗顾问需要有勇气就可能提供什么、不可能提供什么进行诚实而明确的交谈。只有这样，垂危的患者及其亲人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沃尔特，是肝衰竭晚期，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两个女儿担心，他硬撑着不愿睡去，直到作者来到他的家中，经过医生的安慰和引导，最终他让他的两个女儿以及陪伴他度过余生的茉莉感到宁静安全，最终他以他希望的方式死去了。说到生命的预期，我们要谈到退后一步看问题。做到退后一步看问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它要求我们具备洞见，发现另外一种看待形势的方式，还要求我们具备谦卑的精神，做好审视自己观点的准备，并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看法。如果我们对生活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，而不是一切以尘埃落定的态度，如果我们对有关自身情况的发现怀有兴趣，那就更容易退后一步。说到第一个故事中桑吉夫那位年轻的医生，觉得自己对他的需求很有把握，而他的护士很聪明，可以退后一步看到更广阔的前景。退后一步并不容易做到，但他总能带来启发。在临终患者的病床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如何感受、发现和肯定彼此之间的联系，又或者在生命的尽头，因为同样深切的情感经历，陌生人之间建立了亲人般的情谊。因为生命都是有限的，所以就我们是否有权选择何时结束生命，很多人拥有自己的看法。无论你个人持怎样的观点，如果仔细倾听并认真考虑那些与你不同的意见，你的观点都有可能得到丰富。在日复一日目睹死亡的现实下工作， 安宁疗护领域的许多人极不认可生活非黑即白的观点。我们知道，生活既不是黑的，也不是白的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并且颜色不断发生变化，争论双方都不了解人一般怎样死去。事实是，大多数人的死亡过程都出人意料的温和，无论之前的绝症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磨难。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，都不要把眼光局限于当前，这样每个人都会有更丰富的视角，并帮助垂死的人专注于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。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，来听一首歌曲，稍后我们将有请丽娜姊妹和你分享读过这节的感受与思考。
漫漫人生路，一个人吃出多孤独，有了一个伴，一切都变得更美满，但要彼此相亲又相爱，靠着住所赐合一的心，路途虽有艰难，生命却延续并更加美丽。爱是生命延续，因为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生命延续，爱是生命更加美丽。漫漫人生路，一个人吃住多孤独，有了你陪伴，一切都变得更美满，但要彼此相亲又相爱，靠着住所赐合一的心，艰难，生命却延续并更加美丽。爱是生命延续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生命延续，爱是生命更加美丽。爱是包容，爱是接纳，爱是忍耐，爱是宽恕，甚至是你的仇敌，爱是全心全意付出你自己，一生一世永不变语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丽娜姊妹，她会和大家分享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第四节，调整生命的预期的思考。首先，丽娜会和你谈到乌贾尔的故事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她的分享。
大家好，我是丽娜，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读书心得。最近在读了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第四部分内容之后，我有一些深刻的思考。首先，在读了乌贾尔的故事以后，我看到乌贾尔他虽然患了绝症，但是他求生的欲望并没有衰减，他肩负着丈夫和父亲的责任，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儿，他希望通过医学的手段能够使他康复，让他继续陪伴他的妻子孩子走完人生的旅程，也完成他为人父亲为人丈夫的责任。可是他的病在医生那里已经是无计可施，于是医生给他提供了安乐死的建议。但是每一次当医护人员给他这样的暗示之后，乌贾尔内心感到非常的绝望和恐惧。 他开始逃避医院，他不希望听到那些温和而冰冷的话语。为什么这些医生给别的病人建议服用抗生素，给另一些病人建议做物理治疗，而却给他提出了安乐死的建议呢？这不是他想要的，这让他感到恐惧。甚至乌贾尔发现他自己害怕承认新出现的症状，以防止医护人员推荐安乐死而不是系统的治疗。书中说，乌贾尔和医生们的谈话形成了这样一种新局面，面对他的症状，他们感到无能为力，对他的预后感到绝望。他们传达给他的意思是，他们不会抛弃他，而是会陪伴他，但不是陪他进入一个未知的未来，而是加速他的死亡。乌贾尔逃离了那种确定、可控的死亡，而活在不确定的希望之中。这是一个折中方案，可能会伤害他的身体，但挽救了他的精神。他经历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立法变革带来的意外，极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。这是目前全世界医疗体系面临的一个困境。一旦把安乐死这只妖怪放出魔瓶，你必须小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安乐死在荷兰是合法的，医生只要严格遵守规则就不会被起诉。他们为患者提供了一条逃避痛苦、合法结束生命的途径。但是，我想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深知我的生命是神所赐的。我的生命何时结束，回到神那里去，也是上帝来决定的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是不会选择安乐死的。我不会拒绝给我用麻醉剂来减轻我的痛苦。但是至于什么时候终止生命，却是应该交给上帝来决定的。因此呢，如果当我处于弥留之际，在病痛中挣扎，我会决定用止痛药，但是却不会使用结束我生命的药物。这表示了我对创造生命的主的尊重。听众朋友，那么您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主耶稣是出于爱而甘心情愿地承受十字架的苦难。圣经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的主耶稣正是因着对天父的爱，对我们人类的爱，而宁愿承受着无比的痛苦，却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着羞辱，以至于成就了旷世伟大的救恩。今天你和我只要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，我们就可以借着他得救。将来我们的肉身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就可以跟主耶稣一起在美丽的天国永享福乐。
感谢丽娜的分享。关于退后一步看问题这个话题， 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。
有时候我们对眼前细节的关注会阻止我们往后退一步，正确认识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它意味着什么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的假设又会遮蔽对信息的其他解释，对情况的重新阐释带给我们新的见解和更大的智慧。最好的向导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每个人感知他们的方式。明智的做法是认识到看似已成定局的事物经常有另一种解释方式。读到这里，我就想，我可不可以做到看事情退后一步呢？也许从前的时候我并没有认识到我还可以退后一步来看事情，我可能只是着眼于眼前现实发生的情况，但是其实我是可以跳脱出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跳脱出事件的本身来看事件的整体情况。其实当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见解，也有不同的结果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更应该以上帝赐给我的真理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结束。在圣经中，神启示我们，由于人的始祖犯了罪，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而且死后有审判。而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就可以免受这死后的审判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死不再意味着恐惧，不再意味着刑罚，而是充满了盼望。因为当趟过死亡之河，我将与赐我生命的主相遇。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，是我可以真实预期的事实，也激励我今天如何的过我在世上的每一天。
是的，我们要思考究竟我们该如何过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。说到桑吉夫的故事，丽娜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我们继续来听她的分享。
在读了桑吉夫的故事以后，我的内心也有很多的感触。桑吉夫的心脏损伤无法修复了，如果他发生了心力衰竭，或是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，复苏的抢救是不会成功的。如果桑吉夫的心脏变得太虚弱，不能支撑身体的运转，那么不做心肺复苏的指令将保护他免受无意的痛苦。由此我想到，如果我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也发生了桑吉夫这样的情况，那么我也会选择不做任何无效的抢救，这样可以让我离去的更简单一些，也避免了亲人和医护人员因我而承受的不必要的劳累和付出，节省了不必浪费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我反而会因此而觉得心里得到安慰。桑吉夫的故事带给我第二个思考，就是 对于有精神症状的患者，我们不需要去纠正他，而是尽量的让他感觉到舒适、安慰和快乐。这对于一个临终的人来说，是一种爱，一种尊重，一种关怀。在陪伴有精神症状的临终患者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是让他感觉到我们爱他，我们关心他，让他有安全感。另一个层面，我也发觉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如果我们要践行主的大使命，传福音，让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而得救，就要趁着这个人还头脑清晰、精神正常的时候进行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传福音也要趁着还有今日，正如圣经上说，趁着白日多做主工，因为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
是的，正如丽娜所分享的，我们也要多关注身边的老年朋友，不仅仅要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，更要多关心他们的心灵，他们的灵魂。在他们还意识清楚，没有精神情绪问题的时候，就要给他们传讲福音，让他们可以明白真道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也感谢丽娜姊妹参与今天节目的分享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会为您邀请到张凡和菲比两位嘉宾，继续和您分享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第四节“调整生命的预期”中的思考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叫瞎眼的看见，叫被掳的自由。